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顿觉教团所推出的弘法节目。这个主题名为《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是依据平师导师所著的《法华经讲义》这本书来加以说明。今天继续前一集的主题，见宝塔品。前几集已说明第二个重点，那就是佛本身是大福田，值得众生诚实供养。这是因为佛在因地行菩萨道时，经历了52个劫位，并以每一个劫位修集了许多的福德，更以等劫位百劫修相好，累积了广大的福德。所以佛在《大方便佛报恩经》见机成开示，一切众生所有的功德和集聚起来，才等于佛的一毛相。佛的一切毛孔的所有功德和集聚起来，才成为一毫，更不用说佛的一个大人相了，功德更是不可思议了。佛的一向尚且如此，更何况佛出世为众生说法，不仅稀有，而且佛也培植了更广大的福德来庄严其身，因此能够供养佛，真的是很稀有、很难得。众生可以培植大福德，作为未来行菩萨道的福德资粮。接下来谈第三个重点，菩萨应该要发大愿。也就是菩萨发自己成佛的本愿。然而菩萨发愿有通愿及别愿之别。通愿的部分就是共同的愿，也就是大众所熟悉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通愿，不论是熏学菩萨或者是久学菩萨，往昔必然曾发愿过。只因为有隔音之谜，仅是忘了，仅是需待其他的因缘成熟，比如受三皈五戒或者受菩萨戒等，必然会重新发起。别愿的部分是指佛在因地行菩萨道所发的本愿，包括了成佛时的佛国世界的模样，以及希望如何度众生等这一类的誓愿，便叫做本愿。然而，本愿不是今世才发的愿，而是往昔就已经发了，以此为目标而次第迈向佛道，以此来成就自己的佛国净土。那是生生世世长期的不断地修行才能成就的。在这里就举几个经中的例子来说明，譬如阿弥陀佛在因地行菩萨道时，曾发48愿，誓愿度化与他有缘及相应的众生，来往生他的9品莲华的佛国世界。所以，阿弥陀佛在因地所发的48愿，就是阿弥陀佛的别愿。又譬如释迦如来在《大宝积经》卷111曾开示，他所发的别愿是愿意在人寿百岁时示现成佛如下：愿我当于五浊恶世贪嗔垢众诸恶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乃至眷属不相和睦。我以尔时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释迦如来愿意在五浊恶世的世界中来示现成佛，来度化众生。想想看，释迦如来是何等慈悲，他根本不用在五浊恶世的人间示现成佛。可是他为了五浊恶世贪嗔痴众的众生发愿来人间示现成佛及度化众生，所以世尊愿意在五浊恶世示现成佛及度化众生，就是释迦如来的别愿。 又譬如未来下生弥勒尊佛在大宝基金建110亿等开示，他所发的别愿愿意在人寿84000岁时示现成佛如下：以当来世有诸众生薄以怒痴成就十善，弥勒菩萨当尔之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由彼菩萨本愿力故。也就是说，未来下生弥勒尊佛是在人寿84000岁时候成佛，这时候的众生寿命长，在人间受的教训够多了，贪嗔痴也淡薄了，直到孝养父母等而行正道，很容易接受佛法的教导。所以未来下生弥勒尊佛示现成佛来度化众生是很容易。以龙华三会中分别度了96亿、94亿、92亿的众生成为阿罗汉。像这样发愿于人寿84000岁示现成佛，就是未来下生弥勒尊佛的别愿。又譬如地藏王菩萨的别愿是：第一不空，四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然而众生无量无边，也造作了无量无边的恶业，所以下堕地狱受苦。地藏王菩萨愿意在地狱广度众生脱离地狱苦，以及度尽无量无边的众生才证菩提。想想看，这是何等广大的心量。身为菩萨的我们所发的愿，反而相形见绌。又譬如佛的十大弟子之一的迦旃延，他在因地行菩萨道时不喜欢阿修罗，因为阿修罗的脾气大，经常会惹是生非。所以迦旃延被释迦如来受记时，他的国土就没有阿修罗道的众生。正如释迦如来在《妙法莲华经》卷三的开示：其土贫正破离为地，宝树庄严黄金为神以戒道策，妙华护地周遍清净，见得欢喜无十二道，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道，多有天人诸声闻众及诸菩萨，无量万亿庄严其国。也就是迦旃延被释迦如来受记，他的佛国净土没有阿修罗道的众生。既然没有阿修罗道的众生，更不用说会有其他三恶道的众生了。所以说迦旃延的佛国净土没有四恶道众生，这就是迦旃延在因地所发的别愿。从上面分析可知，菩萨在因地所发的别愿要广大，其所度化的众生也越多，未来的佛国净土也就越大越庄严。然而佛国净土越大越庄严，必然所发挥的时节也越长。正如释迦如来的十大弟子之一的护罗那，以过去90亿诸佛一直到释迦如来以来，常护持诸仙佛的正法，早就是九地菩萨了。只要在经过不久的时间就可以成佛，可是他发愿以未来护持诸仙无量无边诸佛正法，教化饶益无量众生，令利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后才成佛。所以护罗那未来成佛时，不是以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为他的佛国净土，而是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为他的佛国净土。可想而知，那样的佛国净土是何其大，何其庄严啊！因此，身为修学佛菩提道的菩萨们，可以依照经中上面所说的别愿的内容，以及自己心量及业力的大小等，来检点自己所要发的誓愿。待确立自己的别愿以后，于佛前永发，不仅作为未来成就自己佛国净土的依据， 而且佛也会在暗中帮助菩萨，让菩萨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别愿。接下来谈第四个重点，菩萨要发愿宣讲《妙法莲华经》，未来成佛速度才会快。前面第三个重点已说明菩萨要发大愿，所以菩萨在度众时，观察众生根器及时机成熟时，就会宣讲甚深微妙的《妙法莲华经》。因为《妙法莲华经》主要是在演绎及引说真心第八识的内涵，兼顾十方三世诸佛世界的广袤深严，以及广大地涉及般若蜜及十方诸佛的法相，圆满收摄如来的一代实教，视为言教的经典。《妙法莲华经》所引说的般若无上密意为证乃知，没有亲证般若无上密意是无法相信及接受的，乃至于否定它的真实存在。因此释迦如来说《妙法莲华经》是诸经之王。由此缘故，甚深难解的佛法，自古以来寡闻少会的众生是不会相信而接受的，乃至于误会及否定它的存在多有所在。故说《妙法莲华经》所说的般若无上密意，真的很能让人相信，更何况是亲证它，所以释迦如来才会开示。能够宣说《妙法莲华经》的人不仅稀有，而且也表示这个菩萨的正量很高，才能够将般若无上密意如实演说出来，才能让菩萨可以实证。因为这样缘故，佛在经中有五种困难，也就是五难，来说明五浊恶世的末法时代能够为众生演说《妙法莲华经》真的很困难，也很不容易。第一难，演说难。我开示，虽然有人能够为人演说其犹如恒河沙数量的经典这么多，其实并不是最困难的事。如果有人能够把须弥山接在手上，而丢到很远的地方去安置，乃至于把其他的无数佛土于丢很远的地方去安置，也不是困难。如果有人以脚上的大拇指来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并且用这个大拇指把三千大千世界远远地指到其他的国土去，也还不是很困难。如果有人站立于有顶天之中为大众来演说无量无数的其语经典，也不是最困难的事。如果我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以后，在二世中有菩萨能够为人选述这一部《妙法莲华经》，这才是真正的困难。我很清楚告诉大众，在末法时代能够为人演说《妙法莲华经》真的很困难，因为当时的众生普遍没有正知见，常常被人误导而堕入常见断见外道法中，乃至于被附魔外道的喇嘛教所误导而堕入断见常见及男女邪淫的外道法中。当有菩萨出来演说《妙法莲华经》的真实意识，也就是在阐述《妙法莲华经》所开示的第八识真实理时，常常被这些外道污蔑抹黑等，乃至于诽谤为邪魔外道法义有毒等。所以说为众生演说《妙法莲华经》真实义理真的很困难。第二难，但独难。我开示，假使有人能够用他的手捉住了虚空，在十方世界中到处游行，这个也不是最困难的事。有人在我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以后，或者自己书写，或者受持，或者遣使别人书写《妙法莲华经》，这才是真正的困难。如果以整个大地放在自己的脚拇指的指甲上，把它 往上拖而放到梵天之上，这也不是最困难的事。如果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以后，在五浊恶世之中能够暂时阅读这一部经典，这才是真正的困难。我很清楚告诉大众，《妙法莲华经》所阐述的义理真的很不可思议，牵涉到般若蜜意，以及十方三世诸佛及诸佛法相。所以对这些六世论者以及喇嘛教应成拜中观行者而言，譬如释因顺就认为释迦世尊在本身经所开示的过去无量世在因地行菩萨道时，都是故事，都是传说，因为故事传说久了也就变成史实，变成真实了。像这样的人根本不会相信妙法莲华经所开示的真实理，既然都不承认了，要他们暂时读一会儿，那是比登天还难。所以说能够让众生暂时读诵妙法莲华经真的很困难。第三难，受持难。我开示，假使到了火劫来临的时候，有人在肩膀上担负着干的细草进入大火之中而不会被烧毁，这也不是最困难的事。在我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以后，如果有人能够受持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乃至于单单只是为一个人如实演说，这才是真最困难的事。我很清楚告诉大众，我灭度后有人能够受持妙法莲华经真的很困难。譬如六世论的顺应顺及其弟子们都主张，大乘法是佛弟子们为了缅怀世尊而长期结集出来的，认为大乘法不是佛亲口开示的，所以才会主张大乘为佛说。像这样的人连暂时读诵都很困难了，更何况能相信而受持妙法莲华经，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第四难，解义趣难。我开示，如果受持八万四千种的法藏和十二部经来为别人演说，使那一些听经的所有人都能够获得六神通，虽然能够如此，这也不是最困难的事。如果有人在我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以后能够听闻信受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中的真实义，并且能够如实请问其中的真实义理，这才是真正的困难。我很清楚告诉大众，如果有众生想了解妙法莲华经的真实义，真的很困难。譬如六世论的释因顺及其弟子们都主张大乘为佛说了，还会想了解妙法莲华经所阐述的真实理吗？当然不可能。又譬如一般的众生，如果没有具足六度波罗蜜多的智法条件，想要亲证妙法莲华经的般若蜜意，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想要了解妙法莲华经的真实义理真的很困难。第五难，奉持难。我开示，如果有人说法能够使千万亿无量无数的恒河沙众生都获得阿罗汉果，而且具足了六等神通，虽然有这样利益众生的事情，也不算是最困难的事。如果在我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以后能够奉持像妙法莲华经这样的经典，这才是最困难的事。我很清楚告诉大众，我灭度了以后能够恭敬地诚恳地奉持妙法莲华经真的很困难，因为妙法莲华经所阐述的不仅是阐述般若蜜意，而且还阐述十方三世诸佛世界之十方诸佛的法相。如果没有正知见及广大的愿力心量等，是无法接受的。譬如在华严经卷三卷四中，普贤菩萨曾开示， 虚空有无量无数的世界海，这无穷无尽的世界海当中，有一个世界名为莲华藏世界海，共有20层，每一层里有微尘数的世界。娑婆世界就在指莲华藏世界海当中的第13层。由此而知，第3层的莲华藏世界海就已经有许多微尘数的佛刹了，更不用说其他的19层的微尘数佛刹，已经无法用算术比喻来说明了。更何况莲花藏世界海只是微尘数世界海当中的一个，其佛刹更是无量无边，简直是无法计算了。所以说，虚空无尽，佛国净土也是无量无边。像这样广袤的境界，简直是无法想象了。所以说，想要了解《妙法莲华经》所开示的十方诸佛世界及诸佛法相，本身都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能够奉持《妙法莲华经》，那是困难当中更加困难的事，已经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从上面分析可知，想要了解《妙法莲华经》所阐述的真实义理及十方诸佛世界、诸佛法相，真的很不容易。所以释迦如来采用5种困难来说明，菩萨为能如实宣说《妙法莲华经》的真实义理及十方诸佛世界、诸佛法相，真的很不容易。既然菩萨要广度众生，当然要发大愿，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为众生宣说甚深微妙的妙法莲华经，不仅可以度众，而且也可以迅速累积自己的广大福德，未来成佛的速度就会很快，成佛之后更能利乐更多的众生，成就佛道。说到这里，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